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惠州议员加薪3.5%，公务员加薪3%。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受访澳洲人仍视中共系威胁。首都行政区获得5,000,000元联邦拨款，增建社会住房。新州已立法严惩虐待或殴打零售业员工行为。南澳百名医务人员状告卫生厅强制接种疫苗政策。新州博彩监管机构将检查500家酒吧同俱乐部场所，确保场所合规运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墨尔本消息，在独立仲裁机构做出决定后，惠州的议员从下个月开始将获得3.5%的加薪。从7月1日起，所有惠州议员的每年基本工资将接近19,900元。惠州州长安德鲁斯可获得加薪16,000元，年薪将达到481,190元。根据政府数据，安德鲁斯仍将是这个国家工资最高的州长，而艾尔巴尼斯总理的收入比他高出约10,000元。惠州议员的国际旅行津贴亦增加到10,765元，提高6.8%。此举是在为规范政治家收入而成立的惠州独立薪酬仲裁庭，在对各州议员的工资进行4年1次的审查后，发布的最新决定。根据现行立法，在对议员的工资进行任何改变之前，独立薪酬仲裁庭必须考虑惠州工资的政策、惠州的财务状况以及当前同预计的经济状况。之前安德鲁斯工党政府在2017年提出立法，建立该仲裁庭，以确保政治家不能再设定自己的工资和津贴。政府服务厅长皮尔森表示，议员的工资调整是由一个独立的仲裁庭决定的。惠州绿党领袖萨拉特勒虽然承认加薪决定是由独立仲裁庭做出的，但质疑是否有必要。惠州政府目前的政策将公共部门年度工资涨幅设定为3%的上限。综合消息，尽管澳洲两国关系正在从低谷边缘恢复，不过路易的报告显示，由于紧张局势加剧，澳洲人仍然对中国在该地区的挑战感到担忧。在澳洲艾尔巴尼斯工党政府任下，澳中两国的关系从冷冻室落到了冷藏室，不过很多澳人仍然对中国态度冷淡，也仍然担心爆发冲突。路易研究所的民意调查和研究发现，在前两党联盟莫里森政府时期数年外交冻结之后，澳洲人虽然对现政府和中共领导人恢复接触表示欢迎，认为这个是积极的一步。不过，中共和其领导人在澳洲人信任的领导人和超级大国名单中仍然排在后面。与将中共视为经济伙伴相比，虽然将中共视为威胁的人数和一年前的63%相比下降了11%，但是仍然有过半受访澳洲人认为中共是安全威胁。随着近年来全球紧张局势的加剧，超过60%的澳洲人认为美国和中共在台湾问题上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一个关键威胁。尽管澳洲人完全支持和美国联盟，不过亦对这个可能会导致澳洲人卷入亚洲的战争感到厌倦。如果美中发生军事冲突，56%的受访者表示澳洲应该保持中立。不过80%受访者认为澳美联盟对澳洲自身安全很重要。坎培拉消息，首都行政区将从联邦政府获得5,000,000澳元的资金，用于推进社会住房建设。为此，首都政府将在未来几个月制定一个提供额外住房的计划。首都行政区获得的资金份额是总理艾尔巴尼斯上个星期六宣布的20亿澳元社会住房支出的一部分。各州和行政区都在两个星期内获得资金，并必须在未来两年内支出或承诺支出这笔资金。该资金被称为社会住房基金加速器，各州或行政区可将其用于新建社会住房、现房购买或翻新，以提供可负担得起、适合居住的房子。艾尔巴尼斯表示，我们知道澳洲人想要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我们将同巴尔政府合作，继续努力提供更多的社会住房。这个是真实的资金，推动真正的变革，并为澳洲人建设更多的住房。首都行政区首长巴尔说，首都政府将在春季之前向联邦政府提交额外社会住房的实施计划。首都行政区政府还将在这个星期宣布一项大型住房计划。联邦政府的社会住房资金将按人均分配给各州和行政区，但各州和行政区的最低拨款额为5,000,000澳元。加州和北领地行政区亦将分别获得5,000,000澳元。新州将获得6.1亿澳元的最大份额。雪梨消息， 在一项调查发现遭受到殴打或虐待的零售业员工比例飙升后，新州已立新法加大处罚力度。鉴于麦凯尔研究所的最新调查显示，85%的零售业员工在工作中曾遭虐待或殴打，新州议会6月21日提出2023年犯罪立法修正案，就基零售业工人法案引入三项新罪行，旨在保护零售业员工，严惩违法者。新增的处罚包括在零售人员工作期间任何殴打、跟踪、骚扰或恐吓零售人员的违法者，最高面临4年监禁。即使没有造成人身伤害，例如违法者造成零售人员实际身体伤害，将最高面临6年监禁；如造成零售人员严重身体伤害，违法者将面临最高11年监禁。根据麦凯尔研究所为商店、分销同联盟雇员协会编制的数据，2020至2021年新州的零售员工遭受虐待或殴打事件增加了66%，达到2514起。商业团体对新州议议的立法表示欢迎，并且严厉的惩罚发出了一个强烈的讯息，即虐待或殴打零售业员工行为是不可接受的。澳洲零售商行业最高代表机构澳洲零售商协会首席执行官扎克拉在这个星期三的一份声明中说，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改革将有利于保护零售行业员工的安全。新州劳资关系厅长考西斯说，这类犯罪行为给商店员工、其家人和更广泛的社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并可能留下持久的感情创伤。这项立法标志着政府对商店员工安全的支持。阿德莱德消息，南澳医务人员就强制疫苗接种问题将南澳卫生厅告上法庭，公共卫生总监面临出庭为该政策辩护。6月20日，南澳公共卫生总监斯普瑞尔教授代表南澳卫生厅出席南澳劳资仲裁法庭的听证会，为强制疫苗政策辩护，提供他做出的医务人员必须强制注射疫苗的医学证据。首席原告大家同健康与福利厅亦将出席为期4日的听证会。这次听证会涉及约100名医务人员，他们对南澳卫生厅在2022年11月18日实施的工作场所疫苗强制令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提出质疑。该疫苗强制令要求医务人员必须接种2种 COVID-19 疫苗才能在南澳的医院工作。申诉人表示，由于大多数医务人员接种疫苗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而强制接种2种疫苗对 Omicron 病毒变体无效，因而他们对强制接种疫苗背后的动机和科学依据产生怀疑。此外，他们还指称该强制性规定并不适用于南澳私立医院的员工，以及西澳和塔州等其他地区的医务人员。阿德莱德医院的一名护士说，由于他拒绝接种疫苗，南澳政府非法改变了其雇佣条款。但法庭副主席李斯克对此并不认同，说南澳卫生厅只是在执行紧急管理法案。说来消息，新州的酒类和博彩检查员将对全州500家酒店和俱乐部进行检查，以减少危害。这次打击是该计划的第二阶段。该计划已在7个月内对持牌场所进行了近900次检查，开出了数十张罚单，并提起了3起诉讼。结果，雪梨的2家旅店面临制裁，因为他们在经营赌场的同时，用设置了可以使用信用卡的自动取款机。根据2001年的游戏机法案，新州有执照的场所不允许在场所内的任何地方安装可以用信用卡的取款机。酒类与博彩局表示，在接到一名顾客的投诉后，公布同 Wellness Hotel 已被要求取消自动取款机上的信用卡取款功能。一名顾客取了2000元进行赌博。执行董事张念话，酒类与博彩局的合规项目是为了促进更安全的赌博文化，并保护客户免受伤害，加强执法措施，包括检控违规行为、发出法定指示或使用其他行政补救措施，以处理违规情况，以保障社区的安全，并在有执照的场所积极测试信用卡取款功能。不遵守酒类及博彩业的指示，最高罚款达5500元。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